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神的主权，第一讲 ，Renaissance, Enlightenment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Session One。这个系列是从弗兰姆的《西方哲学与神学史》的早期现代思想那一章开始的。This series begins with a chapter on early modern thought in John Frame's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现在我们就进入到这一章。Now we enter into this chapter. 在英文的原著是165-213页。In John Frame's book, this corresponds to pages 165-213.Introduction, 本章的引言。在中世纪的时期呢，西方的哲学家尝试结合基督教的圣经的世界观和希腊的哲学，他们这样的结合可能成功，可能不成功。那么在中世纪之后，西方的思想家就已经不再有信心做这种的融合了，把这两个传统结合起来呢，他们不再有这种的信心，所以呢，就来了一个大分裂。一派是主张更加彻底的采取圣经的立场，例如路德跟加尔文；另外一派，例如霍布斯、笛卡尔、洛克，他们就回到一个更纯正的、纯粹的世俗思想，就好像早期古代希腊哲学一样，就是更加的明明的、更清楚的宣告人理性的自主。第一部分 The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The Renaissance165-168页。文艺复兴大约是指1350-1650这段时期，我们说大约，等下你就知道为什么了。这段时期欧洲的文化起了很大的变化，在文学 literature， 在艺术美术 the arts，欧洲产生了很可观的成就。比如说但丁 Dante 1265-1321，他的文学就用诗意来表达了阿奎那中世纪时候的结合，就是希腊的世界观跟圣经的世界观的结合，他就预期了后来的文艺复兴。这段的时期的文学家包括 Giovanni Boccaccio 博加丘 1313-1375 Francesco Petrarca 或者是 Petrarch 比特拉克1304-1374 Geoffrey Chaucer 乔索1340-1400。在艺术方面有达文奇 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有米开朗基罗 Michelangelo 1475-1564， Raphael 拉斐尔1483-1520。又回到文学，现在不是指意大利的啦，也不是指英国的啊，那指后期的英国的 Miguel deCervantes 塞万提斯1547-1616，最后是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这么多的文学家艺术家百花齐放。这段时期也是现代的自然科学的开始，我们都可以记得的科学家包括 Nicolai CopernicCopernicus 哥白尼1473-1543 Galileo 伽利略 1564到1642、Braha 布拉赫1546到1601， Giordano Bruno 布鲁诺1548到1600， Johannes Kepler 开普勒1571到1630， Francis Bacon 培根1561到1626。这个也是欧洲人去世界各地探险的时代。哥伦布 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到1506， 1492年他发现了新大陆，或者他发现了已经有印第安人等等居住的新大陆。 Ferdinand Magellan 麦哲伦1480到1521，他1512年完成了环游世界的他的航行。 Vasco da Gama 达伽马1469到1524， 1498年他绕过了南非洲的好望角到达了印度。 Marco Polo 马可波罗1254到1324，他比较早到了元朝的中国。 John Cabot 卡伯托1450到1499， Samuel de Champlain 上普兰1574到1635，他到了北美洲的今天的加拿大。 Francis Drake 德雷克大概是1540年出生到1596。文学艺术探险，但是哲学呢却没有很显著的成就。是的，当时还有一些从事哲学的这个行业的所谓哲学家，但是没有人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好像阿奎那、斯科陀、奥坎，或者是后来的霍布斯、洛克、笛卡尔那样子的。那哲学家大部分都是基督教的天主教徒，对不起，哲学家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只有很少的，比如说逻辑学家 Petros Ramus 彼得拉米斯1515到1572算是认同宗教改革的，大部分是天主教的。但是有几位哲学家值得我们注意，这里呢这个弗兰姆给我们列出五个。 A 第一个Marsilio Finico 费奇诺对不起 Marsilio Ficino 费奇诺1433到1499，他是在Florence 佛罗伦沙这个地方柏拉图学院的第一任的校长，他翻译了柏拉图几篇的对话翻成拉丁文的。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到1494乔瓦尼皮科，他试图把所有人类的知识放在一个庞大的新柏拉图主义的一个系统或者一个百科里面。 Pietro Pomponazzi 彭波纳奇1462到1525，他讲授了阿里斯多德的哲学，也采纳了某一些阿维罗伊主义的立场，就是说一个命题一个概念可能在哲学里面是合理的，但是神学却不是正确的，这种的观点。 Michel de Montaigne 蒙田1533到1592，他是个怀疑主义者，他认为我们对任何事是否可以确实知道都值得怀疑，他拒绝用正式哲学的论说方法，转向一种意识流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的自我描述，读起来很有现代的味道。在政治学方面呢，有 Niccolo Machiavelli 马基亚维利1469到1527，有些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呢，对政治学发生兴趣，因为当时啊，不同的帝国或者城邦的政治阴谋令他们关心政治。最有名的就是马基雅维利了 ，Machiavelli。他认为在统治国家的时候，啊，不必有绝对的道德的准则的，统治者可以随时可以欺骗，或者用不同的方法违背道德的准则，为了要保持秩序，当然保存他自己的权利。他认为宗教是一个工具，完全在统治者的手中来操纵的。那这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立场，反映出Erastianism， 反映出费希诺等人的伊拉斯主义，就是说针对很多天主教的各种的特权的弊端呢提出抗议，认为教会应该服在政权之下的。谈到文艺复兴，我们要在这段时期的思想找出共同的主题不容易，但是有两个侧重点啊，研究文艺复兴的学者都认为的。第一个 ，antiquarianism， 复古主义。复古主义的口号是 ad fontes 啊，拉丁文的 ad f o n t e s， ad fontes to the sources， 回到原本。文艺复兴的思想家强调要恢复古代的文化，主要是希腊跟罗马的文化，不仅仅是找回哲学文学的古卷的文本，还要模仿建筑跟艺术的当时的希腊罗马的风格，还有效法当时的政治的体制。当时就有很多古代的文献重新的被翻译，包括圣经本身，学者也暴露了很多伪造的文本稿。我们来看三个当时的学者 Valla， Lorenzo Valla， 1409-1457 瓦拉， Nicholas of Cusa， 1401-1464 库萨的尼古拉，最后是 Desiderius Erasmus，伊拉斯莫，1465-1536，他们具有说服力的证明了那个脱名的迪奥尼修斯就不是那个迪奥尼修斯，不是那个使徒保罗带领信主的那一位。瓦拉也证明了 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君士但丁赠礼送礼是伪造的法令，事实上罗马的皇帝并没有把治理权赐给教宗的。 Erasmus， 伊拉斯莫出版了最早的当时最早的一本希腊文新约圣经的翻译本，换言之翻成拉丁文。当时还有活字印刷的发明，那我们中国人华人 就认为呢，中国老早在大概公元1040年就已经发明了，这个是西方的发明有可能是郑和带去的科技也不一定。约翰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 大概在1450年所谓发明了活字的印刷，这个就让当时的学术著作很快就流传到欧洲的各地，包括古代和中世纪的文本，还有文艺复兴当时的新的著作。这项科技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的文明，让知识迅速地传递什么叫迅速呢？譬如说马丁路德他写的小册子奖章等等呢，6个月之内就可以在欧洲，而且在用不同的文字印刷发行到。第二个共同的趋向，第二个趋向就是人文主义 Humanism， 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世俗人文主义以人为中心，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指一个很认真的对人是神的形象的重视， 中世纪的时候，地上的生活一般看为是以后天上生活的预备。文艺不兴起呢，但是就反过来了，关注地上的生活作为人生的目标。譬如说，文艺复兴的艺术、美术，描绘了人的身体，比起中世纪的艺术更加的活泼、写真、准确，而且以钦佩的心态来制作。文艺复兴的科学并没有把天体放在阿里斯多德的宇宙观里面啊，这样子就满足了。不是的，科学的就会用各种的仪器来测试宇宙的真相是什么，把宇宙观和具体经验，就是科学的实验连接起来。那文艺复兴的哲学呢，也试图超越传统的抽象思维，去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比如说政治的现实 Machiavelli， 还有存在的主体性蒙田冯波纳奇等等。现在是弗兰姆的批判，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世俗的不信的时代， Not a time of unbelief， 像是所有思想家都信奉基督宗教的。但是圣经在他们的思想并没有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除了作为一个文本被学者去翻译分析等等。伽利略 Galileo 和天主教著名的辩论是关于哥白尼的宇宙观，就是行星呢是绕着太阳而转的，双方都没有诉诸圣经。那次的冲突不是科学与圣经的冲突，而是阿里斯多德的宇宙观和天主教施加在圣经上的宇宙观这两者的交锋。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他手上有新的工具来解释圣经的，有语文学，也有圣经的翻译本。但是没有人在宗教改革之前呢，用圣经的世界观向哲学文学的预设提出挑战。因此既然他没有用圣经来面对来审核文化，所以文艺复兴的两个主题就是复古和人文并没有有效的融合，他们就导致思想家呢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去思考。复古主义朝向过去，人文主义朝向现今跟未来。那这个张力呢有知识论方面的含义的不，引发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若要获得新的知识，主要是重新寻求过去呢，还是分析我们现今的存在经验呢？把这个张力跟我们在第一章所提出的区别连接起来，文艺复兴的复古主义不能抗拒古代哲学的理性主义，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呢又理不清人类主体性的非理性的混乱，留下伏笔给怀疑主义。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又是来一次的理性主义跟非理性主义的辩证，拦阻了文艺复兴思想家在哲学上有什么进展。反之，他们同代的知识分子在天文学、艺术探险方面就做出了卓越的成就，哲学方面就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钦佩的。第二段，宗教改革 The Reformation， 在英文的原著是168到174页，我们的讲义是15页到31页。那在这一段呢又分9个小段。第一，宗教改革是与文艺复兴大概是同时期的。第二，却彻底的不一样。第三，宗教改革带来一些对哲学的重要的含义，是新的。第四，但是老旧的目标是来自圣经。第五，宗教改革算是一个文艺复兴的现象。第六，宗教改革的先锋。第七，宗教改革改教者是人文主义者。第八，他们是圣经的学者。第九，他们充分的利用了新的印刷的科技。第一，宗教改革在文艺复兴的后期发生，因此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某一段时期是同时期的。二，但是 宗教改革，但是宗教改革采取了一个彻底不同的一个方向，从与文艺复兴的哲学不一样，与中世纪的哲学也不一样。第三，改教家并不以哲学家自居的，但是他们所教导的却对哲学，就是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改教家提出的方案是新的，但是将人的心意夺回这个目标，来自圣经的目标却是旧的。第五，宗教改革也算是一种文艺复兴的现象。怎么说呢？ A 跟 B 复古跟人文复古，他们回到圣经和教父们，特别是奥古斯丁，就越过了中世纪的经验主义。他们也是人文的意思，就是说重新注重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六，宗教改革前的先锋包括 John Wycliffe 威克里夫，大约1328年出生到1384，胡斯 John Huss HUSS 1369到1415年，瓦勒杜 Peter Waldo WALDO 1140到1218，这些的先锋追求更加符合圣经的神学，也批判教会的腐败。第七，人文主义者，比如说伊拉修谟，批评天主教的奢华，他们追求比较简朴的信仰，他们非常懂得善用圣经的语言和古卷，从这方面来说他们就是人文主义者。第八，他们也用了新的圣经研究的方法，最后甚至透过印刷来传播他们的教导，这个改变文明的科技。宗教改革，我们来第一个部分马丁路德，第二部分在加尔文，第一部分 Martin Luther 1483到1546年，原著是169到171页的。第一位基督新教徒就是德国的神父和大学教授马丁路德。他走过了一个个人的挣扎，因为他在找罪得赦免的确据，而且他对天主教售卖赎罪券极度的不满。马丁路德对罗马书第一章所讲到的上帝的义得到了一个新的理解，上帝的义并不是定罪的义，乃是基督的义，归算给信基督的人用信心来接受的。上帝因为基督的缘故赦免罪，基督为我们承担了我们应受的惩罚，我们在基督里被称义，而唯独在基督里成为义人的。救恩是上帝所赐的， God's gift， 唯独恩典，完全不是靠行为，唯有这样子福音才算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信他的。宗教改革呢 的信仰后来呢被归纳成为五个唯独，唯独靠恩典 sola gratia， 唯独借着信心 sola fide， 完全唯独透过耶稣基督 solo Christo， 完全根据圣经 sola scriptura， 最后完全为了上帝的荣耀 soli Deo gloria。 马丁路德神学的含义可以写很多很多的书来诠释，我在这本书不处理马丁路德的教义，但是我会指出一些与哲学有关的，对哲学重要的一些的观察。首先形而上学，我们看到路德离开了诺斯底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那种的上帝是无名的那个义那种的 上帝观，那个是占有了很多中世纪神学家的一些的概念。马丁路德的上帝呢，是绝对的，有位格的。马丁路德来到上帝面前，并不是一个有限的存有，想要提升自己到无限，乃是呢，特别是看到他的个人的经验，乃是一个罪人，寻求罪的赦免，因为他违背了这位伟大的君王。恩典也不是一个非位格的形而上学的一种的实质，就是从上然后流下来，透过圣礼流到信众，就像很多的流行的天主教的说法，不是的。恩典完全是一个个人的位格性的概念，首先是一个个人的，对不起，一个有位格的态度，上帝亲自从心底里用恩宠来对待人，使我们进入到一个与他个人的关系，他做我们的救主、良友和父亲。唯有位格，就有生命的位格，才能够彼此送礼、送礼物的。而且这个就有这个含义，就是恩典是一个选择。当我们把恩典、把礼物送给另外一位的时候，我们选择送给谁、送什么礼物的。一个没有位格的势力、一股势力，并不能做一个选择，要影响谁、怎么样影响他。但是一份的礼物一定是从一个有位格的选择而出的，上帝的救恩这份的礼物就有这个前提，他是亲自的定义的要救某一个人。所以对这个绝对的绝对者一种的非位格的概念呢，很容易就导致靠行为得救，也很容易导致普救论。靠着恩典得救与上帝是一个有位格的至高者，这两者是不可分开的。另外我们可以说路德是一位个人主义者 individualism， 那当然这个跟他唯民主义的训练，就是奥卡勒威廉这一派的训练是有关的。他的思想专注于俗相、个别的事、特定的事，而不是在广泛的、泛泛的、一般性的概念。他关注个人多过关注群体，关注圣经多过关于整个教会的传统。注脚三，虽然如此，路德的老师啊，那些的奥坎主义者呢，他们跟随 Gabriel Biel B-I-E-L， 他说过上帝决定要把他的恩典赐给那些尽力行善的人。那这个原则呢，就让路德感觉到一个很重的一个道德上的重担。他怎么可以尽力而讨神的喜悦见纳呢？他的义行都只不过是肮脏的衣服罢了吗？以赛亚书64章第6节。所以路德的恩典的神学就抗拒了拒绝了 Bill 的这个的架构。所以我们可以说路德接纳了某一些的奥坎威廉的方法，同时也拒绝了其他。这个是形而上学知识论。整个路德的神学是建立在神的启示之上，所以他愿意把整个中世纪的传统推翻，因为他支持神的话。那当然路德也尊敬很多的教会传统的，特别是早期的教父跟奥古斯丁。与知识论还有关的另外就是理性扮演什么角色呢？理性不是离开圣经独立的他在 Diet of Worms 在国会的时候他说 他不会收回他的立场，除非有圣经和正确的理性、正确的思考啊，说服他。他的意思就是说，圣经正确的被诠释，正确的被应用出来。圣经由透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正确的解释跟应用圣经。好，伦理学。马丁路德从圣经得到上帝的要求、道德的要求和上帝权威性的应许，是给了那些信他的人有什么的应许。最后，弗兰姆提出一个很有趣的四阶段的一个的架构。他说，在本书第三章，我提过一种的四个阶段的历史的模式来解释教会怎么样维护三位体这个教义的。第一是结合，第二是异端，第三是改革者，第四是组织者。首先结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有人把圣经与非基督教的哲学把它融合起来，而这种的思潮主导了教会。第二，有个异端就告诉我们这样子的结合是多么的紧急的一个危机。第三，一个改革者他兴起来带领信仰正统的人来抗衡这个异端，他也同时指出圣经基本的真理。第四，一个组织者、系统化者，他就在整个的争辩之后呢，重新再思考根据那个争辩的得来的新的知识呢，来组织整个的教育系统。第四世纪呢，我们看到第一个结合者、妥协者就是俄立根一位基督徒的柏拉图主义者。第二是亚流，他认为上帝的儿子是被造的。第三，阿塔纳修改变历史的挣扎，就是整个罗马帝国已经被亚流主义所影响，一个人站起来抗衡。第四，阿古斯丁在神学上的重建。那十六世纪也是一样的，第一个妥协就是中世纪的经验主义哲学，就是把圣经、柏拉图、阿里斯多德把它融合起来。第二，异端就是靠行为得救，特别是那位卖赎罪券的神父，这极端的一个例子。第三，路德这位改教者就好像阿特纳修一样坚持着基本的信仰原则路德坚持的当然就是因信称义，唯独因信称义。第四，加尔文是个系统化者，他在既然有了宗教改革所得到很多的新的知识，重新再考虑整个神学系统。那么不论是阿特纳修或者是马丁路德，最基本上的课题就是怎么样面对神，承认他是神。对阿特纳修就是耶稣基督完全是神，对路德得救完全是上帝的作为。所以马丁路德是那个开荒者我们下面要看加尔文，暂时在这里停下来，下次我们继续。